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如闻心底话，
心底话，
我真的以基督耶稣做我的神，我真的以圣经做我信仰的根据，我也真的对神委身。
中国心、教会心、
拆传心、
拆传心，
这三颗心呢，主导了如闻一生的信仰跟
我的三颗心的来源是来自箴言书23:26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
抛砖引玉，引起你一样思想，希望能够我们更深入的讨论真理。
如闻心底话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如闻呢，哎呀，其实呢没有什么学问，也没有什么这个磨练，就是常常凭着一点点的信心，很大胆的讲话。所以这个节目叫做如闻心底话。天成，请你评论一下呢，卢文的心底话是不是常常很多问题啊？
您太谦虚了。您以前所做的呢，我觉得是蒙神的祝福。您说您的凭着信心，也是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来做宣教的工作，来做中国的事工，来做广播的事工，我觉得这个都是凭信心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您在这个整个的侍奉过程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就是在神的面前顺服主，然后跟随主的带领去服侍。
拜托你不要随便的赞美你的弟兄，因为他也是人。遇见问题的时间呢，可能也是常常产生这个不好的判断。那所以呢，第4:11-12呢，就说不可以评论你的弟兄。
哎呀，我不能评论
你，你过分，你觉得我没问题，就什么都好呢，你就是评论不对、不合理的地方。
我只是说，您所做的呢，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
那其实呢，你跟我，都要努力，不可有彼此评论。那个姜子是评论那个律法，那么我们要注意律法者跟审判者呢只有一位，特别是呢我们说要等候主再来啊，主再来的时间呢，我们的神呢就是那个判断世界上的人他们的行为。
我觉得是不是他从这个里面讲说论断弟兄，也就是说凭着律法去论断指责，或者说给人下一个定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那他的意思是最终的审判者呢只是我们的神。所以你是谁啊，你尽管呢评论你的弟兄或者评论你的朋友。那要注意呢，在神的面前他才是最终的审判。那天成，将来呢最终的审判呢不会审判我们得救的问题
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。
对啊，我们信了耶稣就是得救的了。但是呢在那个得救以后的言语行为呢产生很多的矛盾，产生很多的破坏，以及教会呢没有好好的爱主，没有好好的行善，没有好好的传扬福音，这个就是问题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讲话，不要随便评论我们的弟兄 这样子呢就小心行事为人，这样子呢为得到神更多的恩典。在那个4:13-17呢就警戒我们呢不要自夸。所以呢真的求主怜悯了。在那个4:14呢先有一个劝勉，那么请你呢念念4:14。
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
那这个是骄傲的人呢就会这样子看法了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可以评论。但是呢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好像一片云雾，出现片刻就不见了。这个什么意思？
就是人的一生呢就是过雨云烟呢，就是很快就没有了。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了不起的。
你在这个时间你以为你什么都懂，你以为你什么都可以讲，所以你就很多的评论，很多的自夸啊，你呢真是好像一片云雾，出现片时就不见到，不能够见到了。所以应当说，主若愿意我就能获着，主若愿意卢文呢就能够一天讲到。但是我要承认呢，我老了，身体健康也软弱了，主不愿意的时间呢，哎呀，我就不是罢工，不能够回来跟天成学习，不能够回来跟天成呢同工的了。所以呢真的求主怜悯，主若愿意我们就不能够自夸，自夸是邪恶的。请你念念16。
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
所以呢人若知道该行善的而不去行，这个就是他的罪了。所以呢就要真的好好的注意了。在这个4章谈到这个警戒自夸的问题呢，里头谈到呢我们要注意，要注意这些问题，两次谈到注意。第一次的注意呢就是警戒我们的自夸，第二次的注意呢就叫这警戒我们那些富足的人，哎呀真的求主怜悯。第二个注意呢就是在5:1-6里头呢警告那些富足的人了，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。富足的人呢就将要临到你们身上的灾难呢你们要哭惜，这是5:1。你有钱啊，你以为了不起啊，面对一些灾难呢你哭啊，你痛苦啊，你们的金银都生锈了，就是你有很多钱能够应付什么问题呢？这个锈啊证明你的不是你很多钱其实不能够带到天上去的。天成你有多少钱？
哎呀这个不能讲吧，其实也没有多少钱。
你不够坦白呀。
不是不坦白呀，其实我也没多少钱，就是够生活的，每个月的工资呢就够生活的。
那这个原则的问题。所以现在呢我问你呢你有多少钱啊？你说我有很多钱，但是钱呢我都应当归给主的，应当按照圣灵的感动来用的。
对，一切都是从主
而来，应当奉献给神的。你说我钱不多，其实呢你刚才说你也足够了。那没有缺乏。保罗怎么讲啊，有益有时就
当知
足。所以呢不要这么担心你的钱。因为你的钱呢不能够带到天上去的。所以知道呢传财富 应当呢好好的用，克就供人的工钱呢是不对的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子。现在呢整个世界呢面对那个新冠肺炎，哇，很多这个行业呢都出了问题，很多人打工啊，老板呢说哎呀你要放假，不给他工资或者是减他的工资，那么真的有问题。那其实很多行业都有问题，我现在
对
这你有没有减工资啊？
我没有减工资。
哇，你要感谢神
的恩典呢，我们这样还照样去工作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你们在地上享受那个切娃宴落，哎呀把自己呢养肥了，就等候宰割的日子。说你们是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的时间呢，他有没有抵抗你们啊？所以呢警告那个付出的人呢应当有爱心，所以求主怜悯呢真的叫我们知道呢怎么样呢去小心为人，小心行事，真的叫我们真的能够呢做一个为主发光充满爱心的信徒。天成，今天你预备的什么诗歌？
今天我们预备的诗歌是靠着耶稣得胜。
那你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，求主帮助你，你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好好祷告，靠着耶稣而得胜。现在请唱一首诗歌，请听。
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身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众子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是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
在你爱里，
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，
弟兄姐妹，雅各呢劝勉我们呢要有好的行为，那么 他把信心与行为连在一起来教训我们，这叫我们不单有信心，也要在行为当中表现出我们的信心。所以轮到那个第五章，现在呢第七到二十节呢，他就教训我们忍耐和祷告了。他又来一个所以啊，五章第七节就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这个教训你觉得有意思吗？
我觉得有意思，因为很多的时候面对各样的事情，很多的挑战困难或者是比如说像富足人啊这些等等，那面对这些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有忍耐的心呢。
对，求主呢帮助。他说农妇等候在地里宝贵的出产，你们也要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那么他就谈到，看啊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。哇，这个好像是很紧张哦。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
我觉得这个主真是越来越近了，离得来的日子啊。
你看见世界这么乱，很多人做的事情违背神的意思，特别是基督徒。基督徒呢，竟然呢，他的思想、他的言论跟圣经的教训呢违背的。那这样子呢，你就看那个世界这么乱呢，哎呀，真的糟糕了，审判的主呢站在门口了。你们要把那个先前靠主的话，从先知、从使徒来的教训，能够呢顺服在神的面前，能够呢受苦，能够忍耐，要呢做这样子的榜样。第五章第九节，请你念念。
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
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，你们就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，那这样子呢就忘记了自己要负的责任，忘记了自己也没有爱心，那个埋怨呢有什么意思呢？那么我们真的求主怜悯。那么雅各呢再往下谈呢，就是看啊，那些忍耐的人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吗？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，就晓得呢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。请问那个约伯是怎么样子的人呢？
约伯作为一个比较富足的人，但是呢主给他一个这个经历呢，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，他的田产呢，包括他的家人也没有了，然后呢自己又染上了病，所以整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极其痛苦的。所以他说问神，为什么让我有这样的经历。
你看约伯是不是他后来离弃了神呢？
没有，整个的过程里面都没有离弃神。
虽然经过很多的考验，他的信心还是充足，还是不断的倚靠神。所以呢，请你呢念念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到第六节。约伯呢经过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磨练，做这样子的见证，来勉励勉励我们的听众朋友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第六节，请你念。
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
那从前是风闻有你，现在是亲眼看见你。那这个考验呢对约伯来呢，他是经过很多很多的难处，很多很多的痛苦，但是他发现呢神还是爱他的，神还是帮助他的。所以呢 他就那个圣日的体验呢，是求主帮助我们，无论你面对什么难处，要学习哇，这些从前伟大的信徒，他们怎么样全心忍耐，顺服我们的神。那雅各继续讲下去的是，最要紧的是不可以起誓，任何事都不可以起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们起誓是认真嘛？为什么不可以起誓？
这里面指的是不可随意的起誓。
那其实起誓呢，是从你的心里头有一种的表态，把前面遇见的什么事情，你表态说，主啊，我决志怎么样呢？跟随你，怎么样呢？侍奉你。但是呢，你就忘记了你的信心呢有没有经过考验？这些考验来的时间呢，可能你会失败。那你失败的时间呢，你从前起的事就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最要紧的是不可以起事，任何的事都不可以起。那么，雅各怎么讲呢？你们说的话呢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真的有这个问题吗？
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你刚才您说了，就是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。那比如说现在一个聚会当中，牧师来呼召谁愿意来一生来跟随主，那我说我愿意，那个就表示说我跟主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事，就是我愿意来跟随你，一生来服侍你。
那愿意的表态呢是可以的。牧师的劝勉呢，你们愿不愿意一生的跟随主，表态是可以的。但是表态以后呢，你就要当心，因为你一生跟随主的时间，遇到很多的难处的时间呢，面对逆境的时间，你可能是冷淡，可能是退后，可能是忘记了从前许的事或者许的愿，那就有出问题。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，真的坚固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能够呢真的靠主耶稣得胜。
对，
那弟兄姐妹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，他就该祷告；有人喜乐，他应当称颂；若有人病了，他就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，奉主的名用油抹他。天成，你有没有试过用油抹那个一位弟兄姐妹呢？帮助他们，叫他们的病得到医治啊？
没有，我没有本身这样的经历，但是我的教会是有的。我的教会是有这个用油来膏抹，比如说哪位弟兄姊妹有需要，病痛也好，或者是真正需要也好，用油来祷告啊。因为我们本身是宣道会，宣道会的传统其中有一个用油来膏抹的。
那这个呢是希伯来人的文化传统。我就有一个经验，我教会有一位弟兄，我帮他施洗，就是后来呢他大概都忘记了他的信仰，去了外国，那个都没有好好的做基督徒。后来他在染了病，而且是癌症的末期。那么有人就劝告他，你快点回去找那个你教会的长老为你呢抹油祷告。那他就找我。我看见他的情形呢，我晓得呢他的问题是，其实他的信心的问题，他连从前怎么样决定信耶稣的事情都可能忘记了。所以我就帮他呢用很长的时间呢跟他谈那个罪的问题，把你的罪交给耶稣， 让圣灵帮助你改变你，做一个认真的信徒。那么好像从前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劝勉呢，他其实听了的时间呢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真的产生改变。其实这位弟兄呢，我跟他谈完的以后呢，他只能够呢过40天就离开世界了。
哦，
但是这个40天呢是个很好的见证，他真的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常常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呢见证主的恩典。
哦，那生命很大的改变
啊。所以呢我根本没有医好他的病，但是呢我把他呢带回主耶稣那里，所以呢令到他最后的日子呢留下美好的见证。那出于信心的祷告其实呢就是产生一个认真的效果。所以呢有人病了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呢真的认真的祷告，因为藉着祷告呢神可能带领你呢去找到那个能够帮助你的医生。
嗯，
但是呢其实呢这个默柔祷告呢是以色列人呢从前的文化。现在呢假如有病了，那么真的得到医治呢，你要念那个5章15节，请念。
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
对了，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有病应当怎么样祷告，你祷告的时间呢是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，那么主有他的旨意。刚才我做的见证呢不是我不愿意默柔为他祷告，其实呢我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挽回他的信仰呢，这个是更大的恩典，莫大的恩典，求主怜悯。出于信心的祷告就必能够救那个病人。那你凭着信心为他的病祷告的时间呢，他可能就也比较容易接受。
嗯，
其实呢人有病啊始终会离开世界的。
对。
啊，特别是我这么老啊！
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啦，就是
你
祷告了以后，好像没有上帝没有医治
啊。这我请你呢，帮我默柔祷告呢，可能就没有用的了。所以求主怜悯呢，我们要对主呢信靠。
但我有一个问题啊，那很多人用这个经文呢、啊，出于信心的祷告，就让这个人病人好了。那有的人说了，我为了祷告，是因为你没有信心，所以上帝没医治你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
你不要过分把那个责任呢交给对方。大家都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感动我们。出于信心的祷告是你的信心。
嗯。
他也要有信心。你有信心的时间，神会感动你，晓得呢。他会不会病得到医治？今天谈到这里，
再见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焚烧众人。